是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然后在耶稣就是说，愿父啊，愿你得荣耀。他说，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他说他心里甚是忧愁，但是他说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然后天上就有那个有打雷的声音，有人说这是天使说话，有人说这是天使说话。那耶稣在三十节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节，耶稣说这声音是为你们，不是为我。第三十二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就要吸引万人的归我。所以这里就讲到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要在哪里。那就讲到要上十字架，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耶稣上十字架，我们要跟他上十字架。若有人服侍他，就要跟从他。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凡不背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节说，凡不背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里讲到更严重的是不配。所以如果要服侍神的人，当然脾气暴躁是比较困难，比较有一点麻烦，就是说可能就真的如同他说会绊倒。但是呢，问题是侍奉神的人，神的仆人，神自己管道，他自己要从神学功课。我们每个人自己从神学功课。我说认罪也是认我们自己的罪，我刚才讲了，不要认罪要找邻居找现场，认罪是认我自己的罪。那神的仆人至于怎么样，我只知道圣经说，保罗说在腓立比书第七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垢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只能为他祷告，求神让我们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为他祷告。我常常讲说，多祷告少啰嗦，多向神求少向人要，多为神的仆人祷告。当神让我们看到这一个神的仆人有什么缺点的时候，或是讲台不够好，或是某某的缺点的时候，就是要我们有负担为他祷告的时候，就是要为他祷告。那其他的位置不要搞错了，让神自己去教导他的仆人，没有我们的事情。但是当然侍奉神的人，如果我们要踏出侍奉的这一步，我们要知道十字架的功课是一定要学的，唯有十字架的舍己饶我的禁止，才能让主兴旺我们衰微。那个阿根廷大复兴的那个 H 火种牧师说，就好像那个洋葱，你剥了一层还是洋葱，洋葱味还在那里，但是已经少了一点，再剥一层洋葱味还是在那里，还是洋葱，但又少了一点。要让主一直的来修剪修剪，剥手把我们不好的一直修剪，直到没有了，他兴盛我衰微，这样子。那至于他绊倒人要怎么办，那神会管教。但是我们的责任，弟兄姊妹对权柄教会增长的秘诀，一个是爱心，一个是顺服权柄。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抗拒掌权就抗拒神的命，抗拒神的命必自己刑罚。所以神就是要我们一个顺服。那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说，耶和华喜悦凡喜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拼命是你献祭，顺服是你供养的自由。完整的罪，罪孽的罪，以行邪术的罪是相等，完整的罪在牺牲偶像的罪是相同。你只管顺服，神不要我们用部分的顺服代替全部的顺服。阔士野牧师说，99%交托，1%没有交托等于没有交托。我就套用他的话，99%顺服，1%没有顺服等于没有顺服。神不要我们用部分的顺服代替完全的顺服，他要我们是完全的顺服，完完全全的顺服。而且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存敬畏的心，顺服主，顺服主人。不认识，不只是那顺服那温和善良的，连那乖僻的也要顺服。
哦，他讲得很中听，我都忘记自己的问题了。谢谢你。 在创世纪中，在大洪水挪亚一家在神的恩典中得救，还有一些损失的动物啊，那其他上帝所造的生物都灭亡了吗？啊，还有跟说也问，那些现代有那么多种类的生物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所有的生物一经上帝创造后就不再有变化？第一是洪水以后啊，洪水以前所有的动物除了方舟以外的是不是全部都灭亡了呢？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但是按理是全部都灭亡了啊，除了鱼以外，王长老说除了鱼以外，哈哈，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记载啊，也有一些圣经的学者解释挪亚的洪水不是整个地球的洪水，乃是地球一部分当时挪亚的天下的洪水啊，表示是挪亚那一个世代那一个地区的洪水，那么其他的生物就能够存在。假如那个洪水是整个世界的洪水，那当然除了鱼以外其他的生物都灭亡了。我想我们知道也好，我们不知道我想也没有什么妨碍的。还有现代许多种类的生物有没有变化啊？我不是生物学家，但是按我的常识所看见，生物是神创造，各从其类，但是在同类的生物里面应当有很多变化。我想这个要请教那些都有圣经的认识又有生物学的认识的学者就有更清楚的答案。谢谢。
我手上还有一些问题，如果要回答的话，也许你要问说我们聚会的时间不是到五点钟吗？那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所以我就不回答了。
到五点二十，
那就有时间了。这个题目说，由圣灵激励的教会常产生教会分裂的现象，这该如何解释？这个题目其实刚刚有类似的题目都已经被他知道，由圣灵激励的教会常产生教会分裂的现象，这该如何解释？主的教导是要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合一，竭力保守圣灵所赐而唯一的心。主的教导是让我们能够在真道上而唯一。合一总是主的教导，分裂自然是出自人的肉体。当我们把这些很多的一些重点或者是注意力放在个人身上的时候，无论是感觉也好，无论是一种看法也好，我们如果把绝对的相对化了，把相对的绝对化了，就会出了问题。什么是绝对的？在主里的合一是绝对的，这里没有任何可以 compromise 的地方，这是神已经明确的显示。分裂出于肉体，分裂出于自己，这不是圣灵的工作。 当圣灵在工作您的教会，是教会的蒙恩的时候。我想教会蒙恩，当儿子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儿子的骄傲也比较容易在这个地方要好好祷告，当主的恩典临到，圣灵的工作比较显明的时候，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经历，或者 放在表面的事情上面，在灵里面更深的追求，更深的跟随，在主里面能够破碎自己。我刚刚一直没提到说，除非我们能够舍己跟随主，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来，或者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被称为他的门徒。我想罪类问题在现在的教会常常有看见，这类现象是很可惜的现象。希望呢，教会如果在对圣灵蒙恩的时候，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神已经做成这个事情，这是一个美事，这是神的大能的一个彰显，这是神的智慧在这个世代中间的一个彰显。要让我们自己的经历破坏了神已经做成的事情，破坏让别人看见，在我们各样的不同的里面，我们仍然能够合一，不但仍然能够合一，并且更在我们的不同的里面彰显神各样的荣耀。神的荣美彰显在不同弟兄姊妹们身上，这是我心清楚很深的一个盼望。我想教会成长的过程的中间，多多少少会碰到这一点，圣灵的工作是必要的。当圣灵的工作临到教会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嚣张，赶紧等候，让神做更深的工作，分裂注意自己。如何解释？因为人的肉体。OK， 每一个问题是对我提得很尖锐的啊。说作为一个非基督徒，我知道人的渺小，人性的丑陋，但是人性还是有它的美。你老祖难道只是想要为你的丑恶找借口吗？这是一种对神的利用，而不是 belief。 How do you think? 我觉得我信主呢，不是为丑恶找借口，而是要为我身上的美，不错，人性都有美的一面，作为神的形象。但是因为我们背叛了神，背离了神，我们美，我们善，一直行善由着自己，却行出来啊，却由不得自己。所以我信神呢，他找到了那个美善的源头，也同时呢，使自己的丑恶能够得到忏悔，忏悔自己的罪。所以凡是信了耶稣的人，他就活在爱里，他也活在这个美善里头。这个这是你们每一个慕道的朋友，我想你们都会看到的，看到的。凡是信耶稣的，他在这世界上啊，他是一个充满平安喜乐，充满爱心，在各项工作中都能荣耀神的人。第二个问题，你无法想象理解一个起点怎么变成了宇宙，就是那个的 point singularity 那个，这个专家慌张了，是不是因为你没到山顶看不见彼岸？这是下午我讲的时候讲到的。但是我想告诉你说，这个起点正是山顶，到了那儿之后，对面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没有能量。这个顶点是我爬上去的，是科学家们爬上去，但是现在他也让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顶点。这个还有一个小问题我回答一下吧，就是关于灵运分子，关于这个灵运的问题也不回答了，灵运问题说起来就麻烦了。你从认为这个宇宙的不可知，但是不可知不一定等于有神，有神不等于只有一位神，有一位神不等于就是你们说的上帝，这话很有逻辑的。你为什么你从认为宇宙不可知到只承认上帝的思维过程是什么？我简单的回答，这个思维过程就是谦卑。只要你承认你不可知，就谦卑下来，谦卑下来就让神告诉你，让耶稣告诉你，让圣经告诉你，你自己呢也可以祷告，
用心灵和诚实去亲近神，而不再用你的有限的知识和有限的头脑去跟神 argue 辩论。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谦卑的过程，谦卑的过程。
有人说没有不好的问题，只有不好的答案，但是我们都是很好的问题，也是很好的答案。他们没有回答的，他们会在他们的讲章里面，会在他们的信息中继续的传达，也没有办法完全解答各位心中的疑难，因为只有圣灵才是我们真正灵性的导师。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结束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承认我们人的渺小与无知，但由于我们的渺小，我们才需要你。感谢主，这一扇门在我们面前敞开，当我们进入奔堂入室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切的问题都在基督耶稣里能得到完全的答案，因为你使我们完全。感谢主，愿主继续的带领保守我们的聚会，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各位，我们可以去吃饭。